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土耳其强震，叙利亚亦受灾，土耳其向国际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指，中国财长将出席主权债务圆桌会议。科技业大裁员，戴尔全球裁员6650人。击落共间谍气球后，美国海军疑似以打捞残骸上岸。美最高网安外交官参加东盟数码部长会议前夕，个人推特账户被入侵。国税局指，报税需回答同数码资产相关的新问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土耳其中部和叙利亚西北部地区今日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7.8 级的强烈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搜救生还者的行动正持续进行。报道指出，这宗强烈地震发生那阵，当地仍然是凌晨时分，居民仲睡紧觉，之后又发生了几十次余震。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单是在土耳其就已经有912人罹难，超过5300人受伤。此外，叙利亚新闻社 Sana 报道，叙利亚因为这宗强烈地震而死亡的人数至少有326人，受伤人数1042人。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地有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土耳其发出国际求助呼吁，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辛伟成、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各国领导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欧洲联盟今日表示，已经有10支搜救队前往救援。地震震央位于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市附近，包括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塞浦路斯以及以色列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到地震的强烈晃动。美国地质研究所表示，这宗发生在当地清晨4:17的地震录得规模 7.8 级，震源深度 17.9 公里，大约15分钟之后又发生规模 6.7 级的余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五表示，中国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将会同其他债权国和部分债务国出席2月在印度举行的圆桌会议。据路透社报道，格奥尔基耶娃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的专访表示，面对债务国，中国需要改变政策，因为低收入的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格奥尔基耶娃说，我们正努力将所有来自先进经济体的传统债权国，以及好像中国、沙地阿拉伯和印度这样的新债权国和私营企业，让他们和其他债务国坐下来协商。格奥尔基耶娃曾经在1月表示，第一场针对债权的相关会议将会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会之20的财长会议场边进行。他说，债务减免对严重负债的国家来讲相当重要，可以避免负债国削减社会服务和其他负面影响。面对个人电脑需求急剧下降，戴尔科技公司将会裁员6650人。公司发言人说，裁员大约占戴尔全球员工总数的 5%。最近几个月，科技业大规模裁员到现在受到各界关注，但是由于科技业只是占美国劳工的 2%， 大约500万人，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远少于制造业、零售业或者医疗保健业。在美国整体经济来看的话，并未出现大规模裁员。就业服务公司安德普汉 AD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森表示，美国现在还未陷入衰退，甚至可能在衰退就要结束之前才意识到经济已经衰退。他还说，最近的裁员潮令人痛苦和不安，但这只是涟漪，还未是真正的浪潮。理查森补充说，科技公司可能正在裁员，但是同时间他们仍然有投资建设新的技术。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引发各界关注。为了避免击落之后的碎片误伤地面人员，拜登选择在气球飞到南卡罗来纳州外海上空的时候才下令击毁。目前美国海军疑似已经将气球残骸打捞上岸。据 CNN 报道，美国海军人员在5号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北麦特尔比奇码头的船只卸货物，跟着就由货车运走。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及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格伦范克在一份声明说，受拜登总统的指令，并且在加拿大政府的完全支持底下，美国战斗机在东部时间2月4号下午2点39分击落了中国的一个高空监视气球。事件发生之后，原定5号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美国领空出现这个侦察气球明显违反了美国主权和国际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推迟访问中国计划。美国网络安全方面的最高外交官内特菲克星期日表示，他的个人推特账户被入侵。菲克在推特指出，我的账户被入侵，那在工作上是危险的。去年9月菲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首位网络空间和数码政策的巡回大使。他的职责包括帮助美国盟友建立对付网络攻击的能力，并且推广安全的 5G 通讯科技。他曾经表示，网络间谍活动是中共长期以来的国家优先事项，目的是加强地缘政治地位。据国务院声明，菲克2月6号至8号将会前往首尔，同南韩政府进行磋商，讨论网络安全、安全资讯和通讯技术的基础设施以及数码监管方面的合作。在南韩，他还会会见三星电子等企业的领导人，讨论他们在 5G 无线网络方面的工作。随后菲克将会在2月8号至10号参加菲律宾举行的东盟数码部长会议。2023年报税季已经开始，美国国税局提醒所有纳税人，在申报2022年联邦所得税的时候，必须回答表格上面一个同数码资产相关的新问题。税表上面的具体问题是，在2022年的任何时候，你是否 A 收到作为财物或者服务的回报、奖励或者付款， B 出售、交换、赠与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理数码资产，或者在数码资产获得经济利益。所有纳税人无论是否进行过涉及数码资产的任何交易，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另外，在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准确报告所有收入，包括涉及数码资产的收入，是一项法律规定。一旦违反税务法例，纳税人可能会因此受到处罚。国税局解释说，数码资产常见的类别包括可兑换的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稳定币以及不可替代代币 NFT。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7.8 级强震重创土耳其和叙利亚，至少195人罹难。国防官员说，之前已经有4次中共气球闯入而未即时侦知。美国重要盟友说，前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病逝。美非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将会在4月登场。针对艾美尼之死所引发的民怨，伊朗前政治领袖呼吁进行一场彻底改革。 意大利警告全球几千个伺服器已经成为黑客新一波大规模攻击目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当地时间6点凌晨，土耳其发生一宗几百年来首次的尼克特制7.8级的浅层强震，重创该国和邻国叙利亚。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已知有76人罹难，叙利亚即是传出至少119人死亡，令到两国死亡总数攀升到195人。美国地质调查局目前已经发布橙色警告，并估计死亡人数将会介乎于100人到1000人之间。根据土耳其内政灾害和应急管理部信息话，这宗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7分，之后两个钟头内又再次发生42次余震，最大余震达到6.6级，至少10座城市传出几百个建筑物倒塌。而土耳其灾难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话，除了已知的76人遇难，另有440人受伤，多数死者是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还在睡觉，来不及逃生。因此随着挖掘倒塌的建筑物，死伤人数恐怕会持续攀升。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宗地震是土耳其100多年来经历的最强地震。1939年土耳其东部发生同样强烈的7.8级地震，当时造成30000多人死亡。星期六，美国5个大楼击落了近日闯入领空的中共侦察气球之后，目前正在打捞残骸来进行后续分析。根据拜登政府官员透露，中共当局曾派过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但是因为停留时间太短而没有被即时发现。维加日报引述的匿名国防官员指出，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共气球亦都曾经侵入美国本土，至少有3次是在川普政府时期。拜登上任之后，除了这次之外，亦都曾经有过1次。拜登政府官员表示，前几次气球闯入停留的时间很短，很可能有些因此未能第一时间侦测到。另一名官员则是说，很多气球闯入的资讯都是事后拼凑所得出，但是基于保护情资，相关细节不便透露。星期六当日，5个大楼出动了 F-22 匿踪战机，以 AIM-9X 响尾蛇导弹击落这一枚中共气球之后，目前美国海军和海岸防卫队出动大概6艘舰艇开始打捞，残骸研判是跌入了大概14公尺深的水域，但是散落范围不细。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海防队尚未捞获主要残件。曾经被视为美国重要盟友的巴基斯坦前总统莫斯拉夫星期日上午在迪拜一间医院去世。据巴基斯坦军方星期日宣布，前总统穆斯拉夫因长期患病去世，享年79岁。回顾穆斯拉夫执政期间，他对内致力于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在他执政的9年里面增长达 7.5%， 中产阶级人数亦都增加了，媒体自由化。对外，穆斯拉夫积极改善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主张印巴和好，成为16年间第一位到访印度的巴基斯坦国家元首。1999年当时巴基斯坦内外交困的时候，时任军方参谋长穆斯拉夫在10月发动非暴力军事政变，解散了谢里夫总理领导的政府。在他的领导底下，巴基斯坦亦都成为北约物资运往阿富汗的重要中转站。而911事件之后，美军进驻阿富汗，穆斯拉夫开始同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将巴基斯坦作为 对抗基地组织的堡垒，期间他至少逃脱三次基地组织的暗杀。继上个星期美菲两国商定，美军将新增菲律宾四个据点建设权限之后，美菲两军将在4月24号到27号在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家乡北伊罗科斯省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去年美菲肩并肩演习一共出动了近9000人，已经创下30年来的新纪录。今年两国更将出动大概16000名军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美菲联合军演。菲律宾军方表示，将在北伊罗科斯省布哥斯顿沿岸防空基地进行实弹演习，来测试美菲两国新取得的武器系统。而这个星期，小马可斯预定8号到12号前往日本工作访问。在访问期间，菲律宾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预定签署涉及人道援助及灾难防救的合作协议。而日菲正在进行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协商，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好似美国和澳洲军队一样在菲律宾领土进行演习和其他活动。在伊朗纪念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生44周年之际，反对派自标人物穆沙维星期六表示，当前伊朗的政治体系正面临正当性危机，需要彻底改变，呼应伊朗22岁库尔德族女子艾美尼因头巾佩戴问题在拘留期间丧命的反思。而艾美尼过世前3日，她因违反女性服装仪容规定遭宗教警察逮捕。穆沙维在一份发表当地媒体的声明中说，伊朗和伊朗人民需要且已准备好彻底改变，改变要点已经由纯粹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勾勒出来。在艾美尼去年9月16号丧命后引发的大规模示威当中，抗议群众呼喊的主要口号就是女性生命和自由。改革运动领导人哈塔米星期日亦都在声明中说，而家好明显的就是随处可见的不满，他希望利用民间非暴力的方式迫使政府体系改变做法并接受新的改革。据意大利国家网络安全局星期日警告，全球有数以千计的电脑伺服器已经成为网络黑客攻击和勒索的目标，敦促各机关组织采取行动来保护它的电脑系统。据意大利国家网络安全局长巴多尼告诉路透社说，黑客试图利用软件漏洞发动攻击，而且攻击规模庞大，好似法国、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伺服器都曾经遭到入侵。目前已经有几十间意大利机构组织受到影响，并且有更多机构接获示警，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电脑系统，以防遭黑客锁住。美国网络安全官员则表示，他们正在评估上述事件的影响，而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正在和公共或私有部门伙伴合作，并会在必要时候提供协助。
礼拜一凌晨时分，土耳其城市加济安泰普附近发生 7.7 级地震，几个钟头之后附近发生了第二次 7.5 级地震，约600公里外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亦有震感。两次地震日今造成土耳其1500多人死亡，10000多人受伤，叙利亚约1000多人死亡。有15000名救援人员在该地区工作，由于天气恶劣，他们使用直升机和飞机赶到地震地点。 呢位官员补充话，至少有2834座建筑受损，当局正在努力为市民提供过夜的地方。地震摧毁了土耳其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宣布，法国向土耳其派出首批139名民事安全救援人员，今晚出发。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多个欧美国家都承诺提供援助。白宫礼拜一表示，美国正在从大西洋打捞中共间谍气球的碎片，而工程部专家分析并没有计划将气球残骸归还给北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告诉记者知，美军已经从海面上找到一些气球残骸，天气条件不允许对碎片现场进行太多的海底监视。柯比说，气球碎片散落的区域相当大。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一表示，将在南卡罗来纳州沙夫塞德海滩外气球坠落附近海域设立一个临时安全区。另外，美国还在拉美上空发现另一个中共间谍气球。2月6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再次承认气球来自中国，但辩称它是一艘用于飞行试验的中国无人飞艇。中共间谍气球被曝光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原本定在上个周末的访华之行。柯比礼拜一表示，美国官员将决定布林肯几时重新安排行程。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宣布，由于可能存在李斯特菌污染，在数十个品牌下销售的400几种食品被召回。Flash Ideation 食品集团宣布的自愿召回包括即食三文治、沙律、酸奶、肉卷和其他产品，从1月24号到1月30号在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销售。这家公司说，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接到任何疾病报告。被召回食品销往康涅狄格州、哥伦比亚特区、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维珍尼亚州。 CDC 表示，食用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会导致严重感染，导致发烧、头痛、腹泻和呕吐等症状。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礼拜一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 37% 的民主党人希望拜登竞选连任。根据这份民调，希望看到拜登在未来四年继续留任白宫的美国人日趋减少，比例从去年中期选举后的 52% 下降到这个礼拜的 37%。 平均而言，在所有美国成年人中，只有 22%的人认为拜登应该再次参选，而在4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拜登的支持率明显更低，持他应再次参选看法的人从中期选举前的 45% 下降到如今的 23%。 现年80岁的拜登曾经一再表示自己打算再次参选，但目前尚未正式宣布他的竞选活动。但由于他的年龄原因以及对他执政之下美国经济的动荡有所不满，很多人都对他的连任表现出担心。面对个人电脑需求急剧下降，大尔科技公司将裁员约6650人。公司发言人称，裁员约占大尔全球员工总数的 5%。 最近几个月科技业大规模裁员至今受到各界的关注，但由于科技业只是占美国劳工的 2%， 约500万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远少过制造业、零售业或医疗保健业。美国整体并未出现大规模裁员。就业服务公司安德普汉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森表示，美国而家还未陷入衰退，甚至可能在衰退要结束前先至意识到经济已陷入衰退。他还说，最近的裁员潮令人痛苦和不安，但是只是涟漪，还不是真正的浪潮。查理德森补充说，科技公司可能正在裁员，但同时间他们仍在投资建设新的技术。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一表示，鉴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经济保持强劲，他看到了避免美国经济衰退的途径。耶伦在 ABC 新闻《早安美国》节目中说，当你创造了50万个工作职位和50几年来最低失业率时，就不会出现衰退。他表示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但在过去6个月来一直在下降。劳工部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就业增长急剧加快，非农就业新增517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降至 3.4%， 是53年半以来最低水平。尽管科技行业出现裁员，但就业市场依然强劲。耶伦话俾 ABC 新闻知，降低通货膨胀仍然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但美国经济已被证明是强劲同有弹性的。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了解内情的官员表示，美国正考虑对向伊朗安全部队销售产品的中国监控设备公司实施新制裁。目前伊朗有关部门越来越依赖监控技术来压制抗议活动。美国有关部门讨论的重点是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这个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天津的监控设备制造商，它的产品已被销售给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多个下属单位。 IRGC 是一个奉行强硬路线的准军事组织。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对伊朗的视频录制设备出口大增。去年9月份，一名因涉嫌违反伊朗着装规定，年轻女子在拘留期间死亡，由此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人权组织称，随着示威者展示反抗立场的方式越来越灵活，伊朗警方已经开始使用先进的监控技术，加上便衣警察来应对这些抗议活动。2月5号是李文亮医生去世三周年的日子，全球十几座城市为纪念这一位疫情吹哨人举行了活动。旧金山湾区的20几位华裔居民礼拜日中午亦来到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了纪念李文亮逝世三周年的集会，同时要求释放已被秘密羁押三年的武汉勇士方斌，在狱中抗争煎熬三年的公民记者张展，北京四通桥勇士彭在洲，以及在白纸运动被捕的所有人。这次活动的发起人六四学运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脚的方正华，中共为全国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正月十五这个日子，希望能够给大陆人一些温暖，我们会在后面给他们最大的支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情报披露，习近平下密令揭秘中共气象备战，四国同盟脱欧成定局，大陆晶片业结局曝光，北京经验感染后遗症，知情者爆更多猛料，土耳其地震超过3400人遇难，专家说地震威力超过130颗原子弹爆炸。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现身美国本土上空，引发冲击波。美国军方在大西洋上空最终将气球击落。然而就在美国官方公布中共间谍气球侵入领空的当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曾经披露，就情报而言，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 而就在中美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雪上加霜之际，党媒泄露北京似乎正在全力备战，这个同习近平大力强化气象备战不谋而合，着实令外界震惊。
中下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表示，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美国评估习近平试图从俄罗斯军队和武器系统在乌克兰的差的表现中吸取教训。在这个同时，外界还注意到近日中共军部刊文说要构建所谓的打仗型国防动员新格局，各地近期亦都纷纷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有分析指出，中共当局似乎正在度全力备战，中共政权越不稳的时候，打仗的可能性越高，近期这些迹象不会是巧合那么简单。另外，针对中共辩称间谍气球是气象科研的民用性质，是误入美国领空的讲法，专栏作家吴仁晓向大纪元指出，从中共气象和军方的渊源和演变史，可以看到中共的所谓军民融合的阴暗计划。2月6日，路透社披露了几十份中共文件，表明其对气球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的兴趣激增。其中中共军事研究人员去年4月在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说，气球的一项有用的军事应用是测试敌方的防空系统。对此，专栏作家吴仁晓指出，事实上中共气象从一开始就是军管，但中共用所谓民用气象科研来掩盖军事行动的实质，再加上近年中共有一个更具迷惑性的军民融合概念，中共固有的欺骗性由此形成更阴暗的军事斗争计划。据悉，中共建政之后成立的气象部门一开始就是军事机关，最初名为中央军委气象局，后来一度转为政府机构，文革期间再次归军队管理。1982年中央气象局改名中国气象局，归国务院管理，但是总参军事气象局一直存在，到1982年9月作为总参作战部的部门，是副军级单位。另外，气象科研在中国是国家垄断的领域，从中央气象部门的演变史可以知道中共军方深度主导气象科研。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力强化气象备战，中共军方搞气象科研目标是为备战。2017年1月中国气象部曾经报道，中国气象局与空参气象局联参战保局谈合作，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对此，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没有空管部门的支持，所谓民用的气球亦不可能全世界飞，而同气球飞行有关的中共空管部门其实亦是从军队部门演变而来。而在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际，2月3日，中共国务院免去庄国泰的气象局局长职务。有分析认为，中共气象局局长的调离是转移视线，实际是做给美国看，让庄国泰对气球事件负责。专栏作家吴仁晓则认为，中国气象局可能根本不是这次事件的聚焦点，真正的祸首应该是中共军方的气象科研单位。
兔年一开始，正是美日荷出口管制，中国半导体制程恐怕将会从14纳米倒退至45纳米，而且出货的第四国韩国亦都可能到位。中共去年是9万亿元，今年可能更多。
据江派的南华早报报道，尽管美国、日本、荷兰还未正式公布对中国出口管制细节，但推测荷兰企业艾斯摩尔的深紫外光黑机 DUV 将在管制范围内，该产品是成熟制程生产的必备设备。而日本的 DUV 供应商包括尼康、佳能等产品出口中国亦遇到阻碍。报道里面还提到，据中国智库安邦分析师莫大刚说， 中国制程节点恐怕会从14纳米倒退到45纳米，而且仲话北京政府几乎冇揾到反击美国限制嘅选项。而据第一财经引用中共财政部啱啱发布嘅2022年全年财政收支数据指出，2022年港二财政支出超出收入 8.96 万亿元，亦就是赤字近9万亿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号主持他任内最后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时候坦言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而中国国产 CPU 第一股龙晶中科在今年初发布一款新产品 3D5000 晶片，号称性能接近 AMD Zen 2 架构，但遭到中国媒体的质疑。近日发布2022绩效预警，营运惨上加惨，预计获利暴跌 70% 至 79%， 狠狠打脸中国半导体自主化的大梦。龙芯中科曾经号称快要追上台积电的大客户 AMD， 上市前业绩连续创落新高，去年6月登陆科创板的时候风光无比，但是上市仅半年业绩下降，让北京颜面扫地。而南韩虽然未加入美国主导的 Chip 科联盟，但南韩和中国一度稳健的记忆体晶片交易已经出现裂痕。据南华早报报道，由于美国要求制裁，南韩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以及其他南韩晶片制造商已经难扩大中国产线，而美国是南韩的主要军事盟国，首尔别无选择，其晶片贸易和投资政策只能和华府一致。庆熙大学中国研究教授邱在宇亦说，南韩别无选择加入美国的晶片管制，否则南韩的半导体产业将难以存活。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中共官方最近发布信息说，全国整体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中国新年假期期间发现门诊比过年前的诊疗量低了四成左右，但现实中北京的呼吸科依然很难挂上号，上海的殡仪馆爆满，正在超负荷运转，上海殡仪馆从火化到取骨灰需时一至三个月。
北京市民郑华5号话俾本台听，他和他的先生都检查出新冠肺炎后遗症，成日都有痰同咳，而家睇病的人仲系好多。他话都排队，呼吸科的号好难挂，因为好似我哋呢种，你唔可能一下就好啦，我哋仲系要去睇，症状仲有，最起码将症状消除啦啩。我嘅肺拍完片之后有啲白点，医生写话有结节。一问啲病友全部都系咁样。医生话俾郑华听，目前结节系好难医嘅，只要冇痰唔咳啦就唔使嚟睇病啦。上海已经退休嘅曾先生亦都未能侥幸，佢话佢全家亦都中招啦。佢话上海死嘅人多啦，年纪大嘅有基础病嘅白肺抢救唔过嚟，好多好多嘅。上海死咗烧都烧唔切，仲要预约啦，唉，太多啦，唔单止係上海一个地方，全国好多地方都嚟唔切消㗎。有啲小城镇佢本来医疗条件就差，死嘅人仲要多啦。佢统计都冇办法统计啦，正常嘅尸体仲喺度冻住，上海火葬场用汽车运都运唔切。曾先生慨叹，佢哋呢一代人仲从来都冇见过喺咁短嘅时间里面死咁多人。目前上海殡仪馆超负荷运转，上海最大殡仪馆益善殡仪馆嘅工作人员2月4号对大纪元话，从送到遗体到攞骨灰需要等1到3个月时间。根据 CEIC 数据公司取自于中共民政部嘅数据，2015年上海火化了 127,798 具遗体，平均每日火化大约350具遗体，即是在正常的年份上海平均每日的死亡是350人， 但是据大纪元对上海多家殡仪馆的调查和数据分析，目前上海每日火化的就可能达到至少2640具遗体。这个意味着现在上海每日死亡的人数至少是正常年份的 7.5 倍。上海市民沈一鸣披露，上海的墓地很难买到，要8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购买，或者是有死亡证明的人。因为买不到墓地，有一些家庭亲人集体夹钱买一具室，集中放置屋企人的骨灰，还有一些没钱的就选择海葬、河葬和树葬。他说，我的邻居一个妈妈过世了，他花了40000元为了兼队托人，就是黄牛啩，才能够及时烧了。一个墓地要几十万，每年还要继续交费墓地费、管理费，他反正到处都搜刮了，法国烂财赚死人的钱，我说是不道德的，现在是活亦活不起，死亦死不起了。
2月6号发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3400人遇难，超过13000人受伤。一名土耳其地震专家表示，今次地震威力和130颗原子弹持续爆炸的威力等同。
据美联社报道，2月6号土耳其和邻国叙利亚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有几千栋建筑倒塌，居民被困在瓦砾堆下。俄罗斯卫生通讯社报道，引用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局地震事务总干事塔塔尔的话讲，土耳其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超过2300人，12068人受伤。地震期间至少有5606座建筑物倒塌。叙利亚卫生部发布消息说，阿勒颇省、拉塔基亚省、哈马省、塔尔图斯省四个省有超过1100人在地震中遇难，1411人受伤。据土耳其新黎明报报道，土耳其地震专家艾哈迈德·奥文·埃尔尖在 Twitter 上面说，地震发生的地方在四个主要断裂带的交界处，威力大约为130颗原子弹，持续爆炸了43秒。监控视像显示，2月6号凌晨，土耳其东南部发生 7.8 级地震，发生在加齐安泰普的地震，强度巨大，并且地震持续时间长达1分钟。另外有影片显示，2月6号土耳其发生的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海水冲上海岸，在海边游玩的游客四处奔逃。而政府搜救人员说，当土耳其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一名婴儿刚刚出世，不幸的是婴儿出生之后母亲就去世了。这名婴儿刚刚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废墟里面救出。美国地质学家说，这次地震是土耳其地区100多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地震。自发生首次里氏 7.8 级地震以来，当地在一日之内至少发生了77次4级或以上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 7.5 级的大型余震。
气球事件，美国要报复，中共如何收场？普京曾承诺一件事，乌外长称他是杀方专家。土耳其大地震逾2300人遇难，全球紧急救援。社区食堂烂尾，民凤违反市场规律的怪胎。大买美国农地，专家指中共欲达军事目的。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虽然已经被击落，但风波持续发酵。美媒指称，拜登面临高涨压力，在度考量报复中国的力度。而习近平如何处理这个棘手问题受到关注。分析认为，美中已经进入准战争状态。
美国两党人士都对中共气球出现在美国上空群情激愤。彭博引述两个匿名消息来源指出，美方认为这个是北京间谍计划的一环，正在考量报复的力度和速度， 而拜登礼拜二发表国情咨文时，几乎肯定会提及此事件。报道话，气球事件让拜登政府备受压力，包括被要求扩大现有战略力度，进一步阻碍中国获取具复杂军事应用的高科技半导体，以及制裁这一类晶片的宝贵设备。即使美方不采取具体新措施，但令人尴尬的气球事件亦将让美中更难在台湾等棘手议题上维持稳定外交关系。熟悉拜登政府对此事想法的人士提到，进一步出口管制和收紧对中共战略部门的投资限制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中。据政客网站报道，前总统奥巴马的全球参与主任布雷特·布鲁恩表示，拜登应该召回他的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进行磋商，并赶走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情报部门负责人。他说需要对相关人员实施个人制裁。拜登应该警告习近平说，下次如果再发生这种性质的事件，美方将会公布北京领导人不愿公开的敏感机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院前亚太助卿罗素则指出，美中关系可能会再现螺旋式下降，取决于中国的反应。前白宫高级亚洲顾问埃文·梅德罗斯亦说，他们显然有错，但如果他们现在打出愤慨牌，我们将进入非常有争议的地带。而中共不但没有承认错误，中共外交部还在声明中强硬回应说，中国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意思是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对美军击落气球进行报复。中共军方亦说，美国击落气球是过度反应，但是中共当局如何调整反应的程度，对习近平来讲将是个棘手的问题。中共热门社交网站微博上已经有一些粉红们民族情绪高涨，要求北京就击落气球一事与美国对抗。中国领导人应该对美国更强硬，将美国飞机打落来等等。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家荣说，北京既希望继续与美国接触，又想要在国内观众面前表现得强大，还在那里说气球是民用性质后，对这个讲法保持一致性。中共内部的政治动态使得与美国和解变得很困难，他们亦必须兼顾国内的反应。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有一些改善与美国接触的愿望，这个亦绝不是一个定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美中之间其实已经进入到准战争状态了。他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所谓的气球的较量应该正确的解读说，美中之间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准战争状态了。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气球的侦察的活动，它会使得美中关系陷入到一个准战争边缘的状态，亦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除了高度的谴责之外，还会对它进行一种军事上有高度的戒备和防范。所以中共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认为是非常鲁莽、非常无知、非常幼稚的一种作为，只有自己的全球野心，对于中共来讲的话，是会陷入到国际攻敌、受到国际围攻的一个地步。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推特亦分析说，间谍气球事件显示中国正在准备开战。
曾经于去年3月5号到访莫斯科进行斡船的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近日在受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当面向他承诺不会杀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就回应说，普京是一个杀方专家。
去年6月底卸任以色列总理的贝内特，近日在接受美联社长达5小时的专访中提及，他曾当面询问普京是否打算杀死泽连斯基。贝内特回忆说，我问这个是怎回事，你打算杀了泽连斯基吗？普京说，我不会杀泽连斯基。我就对他说，我必须搞清楚，你是在对我保证不会杀害泽连斯基？他说，我不会杀泽连斯基。贝内特说，在得到了普京的保证后，他随后向泽连斯基致电，告知后者普京的承诺。贝内特向对方说，听着，我刚刚开完会，普京不会杀你。 泽连斯基问：你确定吗？我话100%，佢唔会杀你。贝内特提到，响佢嘅调解过程中，普京放弃咗要求乌克兰裁军。泽连斯基承诺唔加入北约。克里姆林宫此前一直否认俄方打算暗杀泽连斯基嘅讲法。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周日通过推特回应话：过去普京曾承诺唔占领克里米亚，唔违反明斯克协议，唔入侵乌克兰，但佢却做咗所有呢啲事情。库列巴表示：唔好被愚弄，普京系一个杀方专家，每次佢承诺唔做乜嘢，都系佢计划中嘅一部分。
土耳其叙利亚2月6日凌晨发生尼克特制7.8级地震，几个钟头之后发生多次余震，有一次达到7.5级，遇难者已知超过2300人。大雨同降雪使救援工作更加艰难，目前欧盟救援团队已经在路上。
据法国 BFMTV 引述新的临时统计，连续两次大地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新造成超过230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仍然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下。一些地方的大雨和大雪以及预期的气温下降，将使救援工作更加困难。欧盟周一表示，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法国、希腊、荷兰、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国已迅速动员了对10个地震受灾城市的搜索和救援小组，以支持当地救援的紧急动员。欧盟危机管理专员莱纳尔契奇2月6日在推特上宣布说：我们启动了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欧盟应急协调中心正在协调欧洲救援队的部署。他并说，来自荷兰和罗马尼亚的团队已经在路上。据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当局称，这两个国家各派出2架飞机和大约60名消防员和救援人员。葡萄牙说他愿意参加。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已经向地震灾区提供援助。其他欧洲国家包括比利时、西班牙和芬兰亦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向土耳其和叙利亚领导人表达慰问，并承诺将对两国提供必要的援助。
中共20大之后，当局高调推出社区大食堂试点，估不到先至3个多月就已经亏损，开始关店了。网友直指社区食堂的出现本身就是违反市场规律的怪胎。
2月4日，中共官媒半月谈报道，第一批社区食堂运营已经亏损，不得不停业。报道称，社区食堂陷入困境的3个原因，一是场地成本比社区食堂营运造成较大压力。一家社区食堂说，店面产权属于街道，房租按照市场标准收取，从1年多的运营情况来看，每个月核算落来还是亏损。另一个原因是众口难调，难以权衡。其中保定市一家社区食堂招聘了4名厨师，但是每日只有30多人来用餐。食堂仅人员工资每年就超过26万，收不回成本，只能暂停营业。还有部分居民担心食品安全，有居民认为社区食堂具有公益性，本身利润较低，一些经营者可能为了获利使用临期食材，降低卫生标准。微博上一个被网友热传的评论说：呵呵，果然第一批社区食堂运营已经亏损，开始关店了。社区食堂、供销社等话题去年还一度被人津津乐道，其实真是搞不明白，过去已经被人证明失败过的事，为什么有人就偏偏不信邪呢？另有网友贴文说，社区食堂的出现本身就是违反市场规律的怪胎，他一出生就决定了夭折的命运。推特上还有不少网友讥讽，首批社区食堂已经开始亏损关店了，供销社还会软吗？加速师再不出手，估计又多一项烂尾项目了。疫潮流大势已动，最后的结果就是粉身碎骨。去年10月31日，中共住建部、民政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社区配建食堂。当局称将轮选一批样板，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推广。随后多地高调推出社区食堂，官媒争相报道。 官媒红星新闻去年11月3号曾报道，一些城市和地区挂牌成立了国营食堂，由于在中国消失了很久的供销社开始死灰复燃，当局再推社区食堂引发舆论大哗，认为中共欲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
中国食品加工龙头浮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北边购买的370英亩农地，因为离拥有绝密无人机技术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不到20英里，引发了美国政界的高度警觉和不安。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发现，中共采购的农地除了在获得西方国家更高技术的这些农业技术之外，通常都结合军事上的目的。
近年来，中国企业扩大在美国购买农业用地，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购买的美国农地从不到14000英亩增加到350000英亩。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正在推出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美国农地或农业企业的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礼拜三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对于民主国家的渗透他很清楚，他必须用经济的手段才能够达到他军事和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目的和企图，所以在民主国家进行这个大量土地购买，事实上就是他这个军事和政治这个行动最主要的一种手段。其实他在他内部经济这么惨的状况之下，他还是不断的扩张去国外采购一些农地，事实上表明他的背后大部分都是着眼于军事上的考量为第一优先，或者是军事安全科技方面。除了军事安全的担忧，哈德逊研究所媒体研究员、参加过国会议员选举的杰瑞米·亨特2月1号在与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奥斯丁·斯科特举行的在线对话中说，我对他们购买土地感到担忧，但我更担忧的是他们控制我们食品供应链的技术。余中基将军认为，粮食是影响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手段，中共有意借此造成影响。我觉得他未来中共亦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农地的采购能够打入这个各国主要的这个粮产的供应链，这样任何的供应链如果不稳，就是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国家的这些经济，那就会对任何民主国家的执政党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不过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说，当美国人民有了危机意识，亦会配合政府去抵御外来的危险。他说，当然美国人他亦意识到，咁从州到联邦，他们开始制定了相当多的法律，好像过去将这个抖音停了，将中国孔子学院踢出去，然后将所有 5G 的产业相关全部将它断链。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根本就是一个要不要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12到13个州已经采取了限制中国人购买农地的相关措施。众议院特设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维珍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伯特·惠曼最近亦表示，中国采购美国农地的问题是该委员会关注的议题之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